中东过去一周时事回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您播送的中东过去一周重大事件回顾系列节目，希望我们的这一节目能够赢得广大听众朋友的满意。在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顾上周叙利亚的局势变化。该局势受美英法邪恶轴心发动的袭击的影响，然后再与大家一起回顾巴勒斯坦和巴林等地区的局势变化。美英法向叙利亚发动袭击，不仅未能实现其大多数目标，而且其结果完全适得其反。就此，今日观点报在由该报总编辑阿布杜巴里阿塔万的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英法向叙利亚发射导弹以及大部分导弹被拦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此次袭击适得其反。此次袭击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支持率在国内外上升，给他与俄罗斯、伊朗以及真主党的结盟注入了新的活力，肯定了叙利亚军队的顽强，以及削弱了塔纳德·特朗普。如果仔细观察叙利亚和地区未来局势，可以预料以化武袭击为武器作为向叙利亚发动类似军事的借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将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巨大的损失，尤其是此次袭击与净化武组织调查人员原定在叙利亚展开调查的同一天发生的。发动袭击的国家通过这一举措使人这样认为，即他们致力于在调查人员开始展开调查之前破坏他们的任务。然而地区抵抗力量通过游击战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美军采取报复举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令美国官员感到担忧。
俄军未来可能向叙利亚军队提供新型 S-300 和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以应对袭击叙利亚的任何导弹或战机。该问题也是在美英法邪恶轴心发动导弹袭击之后提出的，这能够加强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拦截更多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发射的导弹。俄罗斯在对美国及其盟友向叙利亚发动的袭击做出的回应中，有可能会全力支持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在未来为收复被恐怖分子占领的部分地区做出的任何努力。这些地区包括伊德里布省和约旦边境附近的达拉西南部各地区。然而，叙利亚军队全力以赴清剿大马士革周边的恐怖分子的进程已进入最后阶段。每一个目睹到叙利亚人民因该国政府和人民面对这些侵略顽强抵抗而欢呼和庆祝场面的人，能够明白美国和以色列遭到的失败。除此之外，巴沙尔·阿萨德继续担任总统，霸权主义势力及其阿拉伯盟友没有能力推翻他和改变其体制。黎巴嫩纳什拉报新闻网站对美国空袭叙利亚的目的进行了分析，并表示华盛顿由于抵抗阵线的强大而无法越过红线。当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迪斯未确定袭击结果之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没有说要发动袭击。显而易见，特朗普背后的那些人不希望发动猛烈和全面袭击，而是希望在第一时间发表推文维护美国总统已失去的尊严。尤其是在特朗普发表推文后，其威信进一步下降。在此次袭击之后，我们可以讨论以下几个重点，以此了解该事件的真相。首先，袭击的目的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宣传以及作秀式的。
地区和世界平衡已经非常明确。毫无疑问，美国及其盟友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平衡，但是他们又害怕转变成一种其后果无法预测的大规模对抗。因此，华盛顿今天再一次证明，其没有能力重复2003年在伊拉克制造的闹剧。俄罗斯、伊朗以及叙利亚联盟有很多的优点，迫使美国三思而后行。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公开驻军的情况下，不能把在这两个国家的数万美军士兵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不久前，叙利亚在其防空系统击落一架以色列战机之后，因该防御系统的能力而感到自豪。因为在美英法对该国发动的新一轮袭击中，该防御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许多导弹，其结果要比袭击本身更具影响力。与此同时，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对叙利亚进行有限的袭击是反对阿萨德体制的国家最后能够做的事情。最终，特朗普确定了此次袭击的范围，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的尊严。但是此次局限和仓促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相反后果表明，三个邪恶轴心在此次袭击中未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及其盟友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公然践踏国际法和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反恐为借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侵略给地区人民带来的只有战争、死亡以及流离失所。美国通过宣传和排兵布阵，打算在一定程度上使平衡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但是之前的经验表明，随着美国过度干涉各种危机，这些危机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在加剧地区危机的框架内深陷自己制造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把上周五称为烈士和俘虏的周五，并连续四周在该地区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接壤的边境附近举行集会抗议活动，并对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以及取消封锁加沙地带长达11年的必要性作出强调。巴勒斯坦人民在此次示威活动中致力于对联合国安理会194号决议作出强调。在该决议的第11条中谈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另一个要求就是取消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加沙进行的长达11年的封锁。在此情况下，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发言人强调，将尽快把回归权示威游行活动扩大至约旦河西岸和古杜斯市。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发言人达伍德·萨哈布周五在接受黎巴嫩玛雅丁电视台采访时说，1948年是巴勒斯坦人民沦为难民的以色列现在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置于封锁之中，以迫使他们屈服，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巴勒斯坦人民通过举行回归权示威游行大活动，使古杜斯侵略政权士兵处于包围和防守状态。因为侵略者面对此次大游行束手无策，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坚持不懈以及抵抗面前，他们茫然不知所措。约旦河西岸和古杜斯也是举行回归权游行活动的心脏。在此情况下，巴勒斯坦起义进程与回归权示威游行活动的各方面都在不断壮大。该游行活动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就此，联合国和欧盟要求支持加沙边境附近参与和平示威游行活动的示威者，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保障。
巴林民主和人权组织宣布，从2012年至今，被取消国籍的巴林公民人数已经达到了603人。据麦纳麦邮政网站周五报道，取消巴林公民国籍事件第一次是在2012年11月7日发生的，包括宗教学者、议会议员、法律和媒体人士以及民间组织成员在内的31人被取消巴林国籍。鉴于阿勒哈里法政权继续采取镇压政策和人民的坚决反对，这一数字迅速上升，甚至也包括谢赫伊萨·卡西姆在内的一些著名宗教学者。取消国籍是阿勒哈里法政权对巴林人民实施的双重压迫。巴林自2011年开始爆发反阿勒哈里法政权的示威游行活动。
巴林人民要求自由，建立公平，取消歧视以及民选政府上台，但是阿勒哈里发政权通过残酷镇压企图熄灭巴林人民抗议的火焰。这是在此情况下进行的，即大肆逮捕巴林政治活动人士，对他们做出取消国籍等严厉判决。这些行为在国际公约中是受到谴责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阿勒哈里发政权针对其反对者，尤其是政治和宗教领袖，采取取消国籍的举措，践踏并偏离所有基本人权。阿勒哈里发政权此举导致被取消国籍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如投票权等。巴林统治者不择手段，以便遏制人民革命，利用各种方式企图将反对者赶出政治和社会舞台。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再会。